Hello，大家好，这里是失败青年展，我是爱初。
我是丽丽。
本期节目请到的嘉宾是很早很早来过这档节目的 Sophia， 我们有请 Sophia 做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我是 Sophia， 我叫小崔，是公路商店一个亚文化公众号的编辑，但是我们现在的那个公众号已经不能以出现任何亚文化的字眼了。好，
干嘛突然开始做广告？
那你可以把这个
话，我这不是来确认一下OK， 我想来确认一下我身份的合法性，好吧，好吧 ，OK。
嗯嗯，对，
有啥合法？
就是
法无禁止皆可为。
没有，他的意思是我们要聊亚文化，所以他要证明他自己有资格，
我明白，有资格聊这个话题。你说那个合法性，我靠，我已经好久没有听到这个合法性的词。
OK，
离开北大之后的。anyway， 大家从刚刚的怎么说，刚刚的寒暄中间可以听出来，本期节目的话题是亚逼，说白了就想聊一些关于亚文化的事情。影子是很早就有聊这个的念头，但是今天彻底把这期节目开始聊起来，有一定程度上是因为 B 站新做的那个傻逼视频 like 吼浪浪你妈。
嗯，
你们都看了那个视频吗？
我看了，
我昨晚看的。
哦，对，我看了，我们三个人好像都激情发言了。
对，都进行了一些。
我没有激情发言。其实我工作这一年之后变得越来越理性了，就是我看那个视频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很多的愤怒，
我也没有很多的愤怒，我就觉得很傻逼。
我有很多的恶心，
但对对，但我觉得我可能是药物原因。
你们有看他们那个 B 站，他们又有人剪了一个前浪吗？
我看到了，还有朱一旦的那个飞浪，
我看了好多乱七八糟的，什么前浪，什么老不死们，什么之类的。
所以总的来说，你们对这个视频的评价是什么呢？
我觉得他在讲一些很矛盾的东西。
嗯，
你会注意到我整个听下来，第一遍听的时候，我就听了一遍，听下来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有几个关键词。他在一开始讲说你们在很早就确定了自己的爱好，后面又讲这个社会变得更加宽容包容，但是你其实是很深刻的知道这个是可以对应到我们之前做研究什么之类会看到的这个社会的碎片化的一个状况。
嗯，
人在以一个兴趣的群体去把自己结合起来，有点像那个后现代的动物性的那个状态。你在这样的状态里面下，你是很奢侈的去谈所谓的包容的，因为绝大多数人根本看不到其他的存在，所以他讲出来就会让我觉得很刺耳，就是宽容这件事情。然后后续他有讲到这个社会变得更加多元，但是他紧接着接了一句话说电影不再是反映悲伤什么之类的，然后而是反映积极向上，包容你妈呀。就因为很傻逼，
你记得好清楚。
我觉得他对于多元的定义让我最反感的一点是他混淆了见到和得到的这个区别。
嗯，
就其实你生活在互联网上，我们很多的感觉是所见即所得的，就是说你看到了很多东西，其实不代表你拥有那些东西。
嗯，
但是他把那个东西混为一谈。
嗯，
就你可以看到很多多元性的文化出现，但是你介入一个文化场景你需要很大的成本，你能不能进入那个文化场景，你需要有很多现实的考量，各种各样的考量。确实有很多人在做那些事情，那这个互联网，你像2020年你能看到任何人在做任何的事情都不足为奇，但你只是把它展现出来，这不是这个国家的成果，也不是什么青年人的成果，这只是更多的东西被暴露出来的而已。
嗯，
我觉得
我觉得我听下来觉得最刺耳的有两个词，一个是你们有选择的权利，
对，
然后另一个是就是什么弱小的人才会嘲讽和否定。我觉得他 对，他在那个里面谈的所有的选择的权利其实是你选择消费品的权利，就是不是我们所谓的真正的那种权利，它是就像是你在超市里你也有很多选择的权利，但它并不代表你真的在这个社会里就是有你真正想要或者需要的那种权利。
我觉得是就是你刚刚讲的后面那个他说弱小的人习惯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我会发现他在反复的呼唤多元，说这个时代多么充满生命力之后，他的底层其实就是在用这样的一种话术重新去建构一种新的所谓和谐社会的语境。就是传统意义上和谐社会它是有一大套那样的话术的，可能他在发现这个时代那套话术没有办法用在今天的青年上，然后他再去用 B 站这样的语境去重构这样一套话语，但是它核心其实就是那一套老旧的沉浮的东西，所以我不觉得它中间有生命力。包括 B 站它本来的身份一直是一个反建制的身份，但你在这个视频的运作他们目前的一些转向你都会看到，我不觉得这样的平台可以是我们未来寄存希望的地方。
我觉得跟 B 站它自己的就是被收编有关系吧，它原来真的是一个非常就亚文化的东西，但是现在就可能因为各种钱的原因政府的原因，就因为 A 站就已经死了嘛，现在好多我表弟零零后都不知道 A 站是什么。
OK，
我觉得他说那个弱小的人习惯讽刺和否定特别像就是某一年林建华在校庆的时候说的那个话。
你还能记清林建华说了什么？
一八年的时候我也骂过的，他就说什么
2018年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骂他。
对啊，就反正他说的话跟这句的意思一模一样，反正就是你们这些在这儿逼逼的人就是没有做任何贡献这样。
哇，那个 B 站的视频搞得你们好愤怒，我以为今天的话题是聊什么在达达门口插个腿拍照的人。
是哦，那就
也不是不是，随便聊啊。
我刚就是
因为我没有提纲。
对啊，顺手聊呗，顺嘴聊呗。就我已经太久没有蹦迪之类的亚文化活动，我现在活得可健康了。我这一周以来第一次和人。不，这一个月以来第一次和人发生互动是我昨天跟一个好朋友出去买菜，他看到我就说你变得好慈祥啊，我说是因为吃药了。
我以为他会问难道不是吃错药了才会变得慈祥。
我要也有可能吧，不知道，反正那医生说让先加个药量之后再看要不要换药。 anyway 就刚刚说到那儿的时候，我就其实想起来我们之前聊过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在看亚文化的时候，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惑是不是所有的亚文化最后都会归流到主文化里面去？你看久远的朋克摇滚，然后摇滚到今天也还是有它的亚裔的性质在，就是。但是你整体上是能够看到这些亚文化慢慢的变得不那么亚的，所以是不是我们上了年纪，我们没有接触到那些此刻真正亚的东西了？
你觉得什么东西才是真正亚的？
我觉得最核心的特质应该是反抗。
对啊，是啊。其实他最开始无论是朋克还是摇滚他都是一个介质嘛，就是当他最先出现的时候承载了精神属性，但是他慢慢变成了一个消费符号之后，那最开始那些精神肯定就会被遗忘，所以说那个介质也就会成为一个躯壳。
对，我的意思是他会不会他所谓反抗的实质不断的在通过不同的亚文化之间交接，但是老旧的那些文化参与者被困在原有的那个所谓的亚文化的躯壳里面，他们就感觉已经不够亚了，其实是有新的亚裔出现了。
对，就是 可能一开始他们一开始的亚文化研究是那种犯罪研究嘛，就是芝加哥，
早期伯明翰
那种，
芝加哥，
不，芝加哥是芝加哥比伯明翰要先一点吧，
我一直记得我怎么记得伯明翰比芝加哥先一点，
就是芝加哥他们当时做那种就是犯罪社会学然后越轨那种、
okay.
然后伯明翰是更文化研究一些，就是
对，我记得伯明翰就已经到摇滚了，
嗯，对，芝加哥搞得比较就是传统亚逼，就是小偷什么妓女那种，
我妓女还蛮亚逼的
我等会给你发一个聊天。
我觉得现在世界上还是有一些真正亚的事情发生的。你知道当时那个美国60年代的时候，不有拿那个电话那个小纸条发 LSD 的吗？
嗯、
就是他会把 LSD 免费的那个，就拿那个纸涮，然后撕成一个小条，你在路上贴完就可以飞。
嗯、
然后在西班牙的亚裔，他们现在开始贴新冠病毒的纸条。就其实有很多亚文化有个词叫 vandalism， 就是无端破坏主义者，就其实那些真正的亚裔是破坏一切的。
嗯，我觉得现在国内很多的所谓的亚文化或者是我们贴的那种亚裔标签，其实它内核还是很消费主义的。
是的，
我个人感觉就是在国内的很多东西它的内核都是消费主义的。
是
啊，就包括你在蹦迪啊酗酒啊，就是他都没有所谓的反抗的内核，这些人反抗的是一些很小的很温情的东西。
对，就其实他的我们说的那种反抗对象应该是所谓的某种建制或者某种制度。
对，
就比如说资本主义啊，或者是现代社会、啊、这种。
哎，我们绕来绕去都不敢说那几个词。
不敢说不敢说。不是，你如果说那几个词，那亚文化跟造反派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造反派本身就是一种亚文化。
不是，我的意思是那种就是揭竿而起的那种。
那也称其为一种吧。
可以，那我觉得那个不能说的词最开始也是亚文化
啊。对，所以你看其实亚文化它是有一个向所谓的主流文化去演进的。我会感觉有点沮丧的是，你年轻的时候你都会反建制，然后assume 啦，就是照柏拉图说的那个 年轻的人是最有反抗精神的人，但是随着你慢慢年老之后，你会发现你所反抗的东西是无法被反抗的，它像一坨海绵，它在不断的把这些慢慢不再年轻的人吸进去，所以反抗的关系永远存在，但反抗的行为永远不可能成功。
嗯，你们有见过就真的从亚逼变成正常人的吗？
有啊，
比如
我当年做过一个我当年做过那种一个调查，一个研究，然后那个研究是当时是聊就是关于当年第八出征的那些人，你可以很明确的看到他们是慢慢被主流文化收编的。然后在你说，
可是第八出征在我的观念里啊，他还是一个帮不能说的那几个词背书的行为啊。
嗯，你这样说也对，
对吧？
但是
只是找到一种更成熟的就是性照的方式了。
嗯，但我会看到在当年第八出征的最初的那批参与者中间会出现了两类人，一类人是他们归训到这个大的文化机器里面去，另外一批人是对此觉得失望然后闭嘴。我那个时候最大的困扰是我采访到的很多都是闭嘴的人，可是闭嘴的人真的都闭嘴了，就是他们真的已经没有兴趣在这聊这些话题了。
哦，我有点懂，就是被生活锤了。
对，有一点像那个样子。
锤呢？
我被锤了。
不是。你这么 说到
你这个，
有
问题想问，崔还写诗吗？
我不写了，我不写了，我过了那个劲儿。
我刚刚就是想说，就是等你哪一天不写诗了，我觉得我们这群人就不压了。
但我觉得没有完吧，我觉得就是有一个能量场吧，就他那个能量没了，你要耗尽很多能量去处理一些你生活中的事情，但是它是一个有起有落的过程吧，就你要累了你就歇一会儿，你就也不要很着急。
那你现在着急吗？
我不着急啊，我现在过得很消费主义。我今天花了2000块钱，我还花了好几百块钱剪了一个头，花了780，我和李双剪了一个头。
做新媒体小编这么赚钱？
我不是说他工资月入工资2万吗？
我没有。
好，
天
哪！
你那个什么，我毕业之后就靠你了。
那确实我们就接的广告，就是我们是一个亚文化公众号嘛，但是他接的广告一点都不亚，其实。然后其实所有的我们那些东西都是一种春秋笔法，包括所有的新媒体，你看上去它稍微有一点反抗的调性，有一点不说人话的意思，但实际上来说它都是为了最后那个神转折来服务的。
哇，
其实现在很多跟我们的竞品公众号，那个我就不提名字了，他之前写了一个，就在疫情期间写了一个美国囤枪的那个事情，那个事情是应该是有千万流量吧，应该至少几百万了吧，他其实是已经被收编的一个公众号，能非常明显的看出来，就他有一阵特别奇怪，他基本一直在写阿尔巴尼亚的事情。他经常写一些厕所读物嘛，就写黄赌毒屎尿屁，就其实这种东西是很压的，我们之前也写这些东西，因为它涉及到最根本的欲望和最根本的自由，人性层面的，所以说这些东西是经久不衰的流量，也是经久不衰能压下去的东西，但是他现在在借着黄赌毒屎尿屁的戒指表忠心，
就
写了几句阿尔巴尼亚，我说你
讲出来就好朋克。
你鸡巴为什么在写阿尔巴尼亚？后来他妈我在豆瓣上看见阿尔巴尼亚和中国是他妈比巴基斯坦还铁的关系。
你们这样说来的话，你们公众号当年狂写俄罗斯那一批不也差不多吗？
我没在吧，我不知道哎。那写什么俄罗斯？
写那个
毛子
啊，也对啊，狂写毛子那段时间。
不是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就俄罗斯，特别是苏联文化，其实就是还是一个挺热门的亚文化
啊。
是啊，是啊，
就在国内，就是那种苏俄转播什么的，就我还挺感兴趣的。之前一段时间，就包括那种苏联笑话啊，然后，
对你看，就是有一个很好笑的，有一个。也不能说很好笑，就有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在中国今天的文化语境里面，我们对俄罗斯的所谓创造很多俄罗斯笑话或者什么之类，是把它和它的前苏联性联系起来。但是你放到欧美文化语境里面去对今天的俄罗斯文化去做嘲讽的时候，它更多的是看的一些俄罗斯文化，就是比如开玩笑说他们养熊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他们只会到俄罗斯人很猛，就是这样的一句话这样的一个爆言为止，但是在国内他们会把这个和前苏联的那个状态联系起来。
对，我觉得国内对苏联文化的那种亲近感可能还是那种意识形态上的，就是有一种亲近的感觉。
这不就是毛左吗？一种
对，但是他又特别的，他又显得特别的后现代，就是你知道苏联已经没了，然后在当代俄罗斯的这种历史，然后你跟他一关照，你就会有一种非常失落的感觉。
聊不下去了，
聊得下去，我来说，我来挽救这个话题。就是我刚刚说我觉得现在的国内的很多亚文化是很消费主义的嘛，但是其实就是如果你把消费看成一种建构自己的那种 identity 的 行为的话，它还是有自己的意义的。
对，那我延展提一个问题，你们觉得消费可以具有反抗的性质吗？
那
可以的，我觉得
什么了？
我觉得是可以的呀。我觉得消费和消费主义还是不一样的。
嗯、
我觉得消费其实相当于你在这个社会中一个锚定的过程嘛。就你消费的其实是你通过消费来塑造一种人格，或者说你消费的方式，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的。只是说
你锚定了780的这个小
锚，我锚定
一张，
我
小布尔什么呀？
我锚定 drug 呀、啊，
妈，为了你的人身安全，这一段是不是还是得剪掉？
只是消费主义这种东西，包括刚才聊的，就是为什么所有的亚文化都被收编？实际上，我觉得是那些没被收编的亚文化，它冲出这个铁笼的成本越来越大了。
嗯，
才要面临好多好多东西，你看不到了，其实。
对。
尤其是我在工作，你发现就疫情期间，不论是疫情甚至疫情之前吧，就你国内的所有的那些文化建构，就来文化生产业文化产业的，无论是小公司大公司，都会被快手那个今日头条然后腾讯阿里巴巴这四家来收购掉，对吧？它实际上在像划定战场一样，诸侯割据这个文化市场，然后但是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相同的向心力，就是那个不可言说的东西。
但是那我就有问题了，你觉得就是所谓的现在还没有，就是大家已经不可见的这种亚文化，他们是更希望就保持地下的状态呢，还是说他们也希望会暴露在一些视野中？
我其实我要能就我也没有看到很多嘛，我就可能有一些DJ 一些 rapper， 就是他只是有自己的粉丝吧，然后他不愿意出圈，他也不愿意做别的事情，然后怎么说呢，我不知道，我觉得他们可能不在乎吧。
嗯，
我其实甚至不知道有什么。我
觉得消费这个东西，就是你的所有消费行为其实都是在大框架里进行的，就是你买东西，你不可能不用淘宝或者不去实体店、然后你找一个非常小众的东西就一直在那种东西上面买，你肯定还是要就受到一些大众的东西生产出来的工具让你去消费。那我觉得这种状况下你其实还是在被规训。
嗯哼，
就是你如何去消费其实是一种比较高级的规训方式吧，就用那种明星也好网红也好或者是所谓的审美也好去潜意识的影响你的消费的行为跟选择。
嗯，哇，我发现我的学生思维已经被我抛了好多了。
你有过学生思维吗？
不是，我觉得在学校期间我也很愿意聊这些框架的东西，但后来我觉得这些框架的东西就规训啊这些东西是让我很绝望，其实。对，就你无论怎么聊，因为你只知道那些几个词儿，好像那个社会学的想象力也批判了这个吧。
我不知道，我没看过社会学。
就是当你
真的假的，
真的。
当你聊的全是这，
我命令你放下电话就去聊。看，
当你聊的全是这些词的时候，这些已知的概念词的时候，它最后都会通向一个不可解的一个让你绝望的东西。对，
就很像齐泽克的那个状况，就当新冠来临的时候，他发表的那些文章，你会发现这些所谓的后现代哲学家都在不断的用一些他们已经玩得非常熟练的概念去操演发生的很多现实的事情，一切变得非常无趣。这也可能是他们不在亚的表现之一吧。
对，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很无解，如果你意识到了这个东西然后你又不愿意就真的去无视它。
所以其实当时那个美国的嬉皮士们是很向往东方的这个禅学灵修之类的，然后包括我们的主编还有一个那个武汉大学毕业的朋友，他们都非常喜欢佛学。就我觉得其实亚文化，
我坚定的相信，
我觉得
只要开始禅修了，他就没有希望。
不，它就有爹味了。
不不，我觉得亚文化是很关注一个个人生命体验的一种事情。
嗯，
就他可能不就你比如你不是我不是一个真正的亚比，其实你采访一个真正的亚比，他们我觉得他你和他们聊，你们和他聊不起来，就他们不会喜欢你聊的这些概念、这些词汇啊、这些什么东西。我觉得他整个像是另一种生活方式一样，他们在关注自己的生命经验，他们尊重自己的那个直觉，然后他们你说的任何话都听不进去。
是
啊，对啊。
但是我就其实挺怀疑的，我会觉得也可能是我被规训了，就我会觉得这种真的只关心自己的感官或者是所谓的直觉的生活，其实是一种不够智性的生活。
那你这话太那我觉得那你这话太精英了。
是啊我是这么想的。
就前一阵子我看那个谁方可成吧，对，就我觉得我看方可成那个视频，方可成指责那个那些网民说那个说你们没有脑袋，大概那个意思，就你们不用脑袋决定你们的位置，而你们用你的屁股决定你们的位置。我觉得他这个话非常精英，我觉得大多数人都是用屁股决定自己位置。
我觉得极少有人不用屁股决定自己的位置吧。
就是你想用脑袋决定的时候，你的屁股限制了你。
对啊，就是说穿了，你的屁股始终决定着你的脑袋。
对，
他方可成的脑袋也未必偏离了他方可成的屁股，他毕竟干的就是那档子事儿。
确实。
你看，就是啊，我始终觉得我们这群人很好笑的一点啊，我用的这个"我们这群人"这个词就很奇怪，我们这群人是谁呢 ？Anyway， 就是有这么一群人，你们看到他们不只是在嘲讽，有权利的那一边，好像也在嘲讽反抗的那一边。
嗯。我没有觉得我会嘲讽反抗那边，我只是觉得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只关注直觉的那个那段话哈，我觉得是
我延展一下，我觉得不是只关注直觉，这是关注以自己为核心，不，他关注自己的朋友，我有朋友。
那
还好了。我关注我的生活，对对。
但是就是说白了，在这个生活里你的终极的追求或者是你比较主要的追求又是什么呢？
对，就是我们有以前一直有一句话说到生活里去，就是去哪儿呢？
我会觉得就是可能一个对我来说比较合理的生活追求是我想要去改变一点现有的这个东西，就不管是很小的东西还是说我去推动一个比较大的改变也好，我觉得我是在追求这个的，但是 我不会觉得我是一直追求所谓的体验和感觉。
我们三个人真的心态的年老程度是就是崔比我老，我比你老。
我们实际上的年老程度不也是这样。
我觉得理性，
实际上你说。
不你说，我觉得李欣曲解了我的意思。
你掰回来。
那你澄清一下。
我觉得你到生活里去哦，这是方世喜问的问题。
对，
我觉得到生活里去你不用去哪儿啊，就你已经在那里面了。
那我换一个方式问，你去是为了什么呢？
没有为了什么，那你生下来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为了生活这件事情本身吗？
是啊，
那生活的本身又是什么呢？
对啊，就是你不需要去，你不需要做出这样一个宣言，你不需要转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你无论怎么样，你都在生活之中。
是啊，是啊。
我对这句话的理解一直是放下一些对宏大议题的 obsession， 然后去关注一些自己切身能够体验到的
东西，比较具体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那如果我换个说法说的话，就是我不会觉得追求一些非常形而上的非常神学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合理的追求，当然我知道它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他们比较认可的东西。
你们看了那个 A Half of It 吗？
我没看。
没有。
就那个拉拉片吗？
对，就那个也他也没有很明确的拉拉片了，就哎，反正就两个人最后接了一下吻。但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那个电影里面，他们反复之间，女主角和她喜欢的那个女生有几次对话提到说 ，to find something you believe in， 然后什么 find something to believe， 我就觉得这件事情让我很疑惑，他们好像很在意你有没有 believe in something。
是啊，是啊。
我觉得这个跟我说的不是非常矛盾，我也可以 believe in 具体的事物。我们飞快的换一个话题。
好。
我们飞快的换到小崔刚刚说的在达达门口插队拍照。我想到一个特别好笑的事情，就是我之前做本研去找社会学习报销，然后我的买书的发票凑不够，我就拿我的滴滴发票去，然后那个教务就一边看那个发票一边问我，你是在这个叫达达的地方田野吗？因为我做的是，就当时我题也没定，然后我说对对对，我做的是亚文化研究，我就天天去那田野。他说哦，听起来不错，然后就没了。
所以你最后研究出什么了吗？
我研究的是单口喜剧，不是那个亚文化。
OK OK。
你最后那篇论文也没发给我看、啊。
哦，那我等会儿发给你。所以你对在达达门口插队拍照的人有什么看法呢？崔，
我没有看法呀。那帮人，他们是我们挣钱的对象。
我们在这些达达之类的地方看到的所谓的亚逼，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只是靠一些外在的或者消费的东西在建构他们的认同，但是。我不能说这个认同是很虚无的认同，我觉得他肯定还是有一点内核的，但是我自己也想不通这个内核到底是什么。
内核就是我和别人不同啊。
嗯，但是他们所有人都穿成就是同样的亚逼风格的话，他们就又跟所有的亚逼都一样。哎，
对，但是你仍然渴望在某个群体中间寄托不同，你需要的不是我和全社会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你需要的是一个我们和他们不一样。
嗯，
这里的
所以你怎么看呢，小芳？
我就是觉得呀、啊，就是你刚刚谈到了这些很多东西，我们前面一直在说，觉得亚文化它是一个很有反抗的意义的东西，但我觉得另一方面，亚文化也是一个试图去建构
一个群体认同，
对，试图去建构呈现出一个我们和他们不同。这样一个印象、
所以他们还是很需要一个我们的存在。
我会觉得每个人都需要，纯粹孤立的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你现在找到的我们是什么？
是学术界。
真的假的？
没有，我就是觉得相比于其他的群体来说，可能我对他的认同度会更高一点，但可能也只是我想象中的学术界。
我觉得确实是你想象中的学术界。
对，
你知道有一个网站，哎，我一下子忘记它叫什么，反正它是一个就是那种很多教授会在上面写文章，然后底下也是就是什么教授啊，或者是什么 PhD 后啊，什么博士后什么之类的，可以在底下评论。我在里面看那种 social science 啊，什么 social studies 那种。底下的评论就会感觉学术界也好奇怪，
就是我说的不是那种就是真的在学院里的，就会牵扯到各种行政关系的那种学术界，我觉得可能就是知识分子界。
我会感觉，我不知道，我最近的观察会发现，这样的知识分子似乎总有一点所谓的象牙塔的问题。
对，就是很，其实说白了就挺精英的，挺。
我记得我大一大二的时候真的很觉得精英主义没什么不好的，甚至有一些隐隐为之自豪，就现在已经完全不行了。
又不能精英，又不能民粹，那怎么样呢？
我觉得我现在是就是在一个精英主义的现实里研究所谓的底层和边缘群体。
这里的概括还挺好
的。对，就让我觉得其实挺，就是某种程度上这个立场也挺傲慢的。就是比如说你会说我去研究边缘群体，我去研究那些小众群体，我是为他们发声，但是你又有什么就是比他们高的立场去替他们发声呢？就是你用你的那一套学术屁话说出来的人家的话，其实可能并不比他们自己本身的话有力量。
而且学术界一直有一个词，就是对于这类的社会学啊这类的调查有一个词叫学术剥削，就是你去到一个群体中间，把他们的所谓的文化内核，把他们的互动模式，把他们所有的东西炸出来，然后你把它组建成一篇文章，通过这篇文章你获得了一个教职，但是他们获得了什么呢？
对，
你们可以看那个一个印度的叫什么，一个黑帮老大的一天吧，叫那是不是一本书，就是那个人去那个芝加哥的毒窝吧，好像是然后他帮他们贩毒，然后最后写完了毕业论文。对，
我那天还在跟别人说呢，我说去芝加哥学人类学我还能做什么田野呢，我就加入黑帮嘛。
对啊对啊，是啊。
你真的到这边来之后会发现，就是这边所有的人其实都是压根不敢往南边去的。
是的，对，这其实挺让我觉得就很有点像那种最开始的人类学家嘛，他们就去那种原始部落或者是就原住民那种群体里面去一趟，然后带那种很猎奇的眼光去把他们见到的东西记下来，然后回到本土之后就马上发表，马上变成学术明星。但是对，就是真正的他们田野的对象其实没有什么，就没有任何的影响吧，我觉得，或者是只有负面的影响。怎么又你妈聊到这个了？没有提纲，
你们太学术了，你们两个
没有提纲真的不行，没有提纲真的不行。
我的价值还是有的，我现在发现。
来来来，所以你就要的话随便发表点意见。
亚文化随便发表点意见，哇！我觉得其实公路商店前几年玩的东西挺亚的，就是有一就那个，比如说有一天那个我们不想写推送了，然后就拍了一个小编把一个编辑把电脑砸了，直接把一个电脑砸了，然后那篇其实十万加
啊，我没懂，
就有一天他写不出稿了，刚放假回来吧，然后我们就发了一段小视频。然后那小视频就是他把一个笔记本电脑砸碎的过程，然后这个东西是十万加，然后因为最开始我们那批人相当于有一点那个，有一点像那种水浒传里，就是我们那个老板也是一个辍学的人，然后他从用自己的人脉，然后从各个地方，有的在新疆躺着吸毒的，然后有在那个重庆无业的，拉拢着这样一批人，然后那个还有成都的当 dealer 的，就这群人他组建了我们最开始的那个公司嘛，然后所以这帮人真的很玩得起，就是而且当时最开始也没有成本，所以最开始真的很压。他有一天不想写推送了，还是有一天不想写推送了，然后他就说那个，那你们到那个三里屯来，我们给你剪头吧。然后他们基本就真的去三里屯剪头了。我觉得这些东西挺压的。
去三里屯哪儿剪头？
就随便找个地方，就像街头一样嘛。对，给人剪头，就我们编辑给你剪头。
我懂了。对，
其实最开始这种亚，我们他不需要成本，所以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其实这种，
所以我觉得
这种是最自由。
听起来，就是你对于亚文化的解释，其实它是一个无结构的状态。
可以这么说吧，我觉得，
就是规范化的状态。
就其实我觉得很难被谈论，就一旦进入你们的话语体系的话。他就很难穿，
没有话语体系。
对 ，OK， 进入咱们的话语体系之后，他就很难抽离出一种东西。就你用一个概念总结它的时候，它已经被刑诉了。
对，但是
懂了，完全懂了。
你刚刚说砸电脑的那个场景的时候，我就是非常画面感的，能够感受到那个是很亚文化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觉得我是不是已经完全被社会化了？我会觉得砸电脑这个行为是有点，
你可以直接说愚蠢。
我没有说愚蠢，我会觉得他有点， 冲动或者是难以控制情绪。
就你说什么都 OK， it's OK。就你有任何定义他的权利，但是当他做出这个行为本身的时候，他关注的只是说哇，那我今天就砸，然后你们看的时候你们也看得开心。其实这就够了，他是一个比较很出其不意，对吧？很幽默。
就是对我来说，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砸电脑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压，但是我更想追寻的一个问题是，他在砸之前有没有备份，和在砸之后有没有试图找回数据？
不，那个其实就是一个破，就是一个破电脑了。你要这么说，
对，你看，所以你把这个内核解出来的时候，它其实又没有那么压了。
对啊，对，是啊，
对啊。
就是我觉得在我们现在聊的这个过程中，我拿起我面前这台电脑直接一下砸下去，它是一个很压的事情。但是在砸之前先云端全部备份一份，然后砸之后把那个硬盘拿出来去恢复数据，或者是你砸的时候内心就有想，反正我就是这个全都是那个 Apple 的那个，全都苹果存在云端了，也没有什么担心的。所有的这一切都太现代了，它都很不压，
压逼也要生活。
对，但是当你
把这
一个砸电脑一个瞬间，从你这个漫长的生活，谁都想砸手机，谁都想砸电脑，你把这个瞬间从你的这个生活的长流中抽出来，然后当它成为一个传，它变成了一个传播的特质，就它激起了大家心中的这样一股情绪。
那我有点懂，就是为什么我会看到在早期的亚文化的那种电影啊，观音山啊什么之类的里面，会反复的出现那个拿啤酒瓶砸自己头的那个画面。
自己吗？
我在和父权反抗。
那你们觉得亚文化跟行为艺术有什么区别？就如果你说只是一瞬间的事情，或者是它有传播的特质的话，
我觉得行为艺术不是亚文化，就是行为艺术它不是一瞬间的事情。
嗯，但是它在你的就是比如说生命长河里，可能也只是一个瞬间或者一个片段。
但是它也不是，它始终不是一个瞬间。行为艺术它始终是一个对话的过程。在我看来，崔刚刚说的那个一瞬间，他更强调的是一种
冲动。
对，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对不对。
不，没有什么对和不对吧。我觉得我现在只能举出很多的例子，就我觉得挺亚的例子。就
哇，你真的啊，
你真的进入了这个
一个新的境界。
算是吧，我觉得我谈那些概念我也很累，主要
用
其实换了一种概念，换了一种思维方式，然后它可能让我更快乐一点，然后让我觉得更新鲜一点，就可能以一些具体的案例来说。因为我之前一直很喜欢总结嘛什么的，这些
有点懂了，感觉是进入了新媒体小编的语言方式。
对对对对，有点，因为我们每天都这么说话嘛。
就是、从那种写论文的思维方式进入到了新媒体小编的思维方式。
对对，呀，
你心情好过分，你还对对他一直在骂你。
我没有，我没有 judge， 我不 judge， 我只是说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吧。
1999年吧，当时有个叫什么什么人，居安琪，我忘了叫什么了。他在北京的街头就问别人：“你觉得今天北京的风大吗？”
啊，我知道那个，我看过。
对啊，对啊，我觉得那也非常亚。然后他妈的，别人在拉屎，他也进去问。一个蹲茅坑的人，然后说：“你赶紧出去，你拍啥呢？拍啥呢？”对吧？然后他见着所有人都问：“今天你觉得今天北京的风大吗？”他有一点无意义的那种东西在。
对，但是这个其实让我很困惑，就是你知道那个葛雨露吧？
嗯，
就他做的很多东西，我觉得你单把这个事儿拿出来说，他也是很亚的。但是他不是又搞行为艺术吗？就比如说他给他女朋友写了一封情书，然后他用一个电风扇把他从什么牡丹园吹到了燕郊。
嗯，
就这个是，这个是我的困惑是，如果他没有被记录下来，就是，可能如果他做完这件事，他也不跟任何人说。
嗯，我觉得其实行为艺术也挺亚的，但行为艺术归根结底它是向内的，它不是向外的。
对，
它等待别人去发掘它，但是亚文化它有一个自己主动传播交流的过程。那比如说我们刻了E。那E的口号是什么 ？Love, Peace, Unity。它有一个 Unity 在， 就亚文化一定要一群人一起玩，
嗯
嗯，或者说你要和别人产生交互，
嗯
嗯，
我觉得是这样。
我会感觉你刚刚说行为艺术它没有去追求那个 unity 这一点我可以觉得是对的，但是到你说行为艺术是更向内不向外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赞同。我会看到很多的行为艺术作品它还是在试图发起一种
对
话，
我觉得可能还是流派问题，
嗯，有可能
有那种就是完全向内的，
纯粹
但是
纯粹做给自己玩的，
嗯，
就是我很难在这个时代想象一个纯粹向内的东西。
对，
嗯，
就是一旦你把它作为一个作品呈现出来的时候，它肯定还是在寻求要么是认同要么是对话要么就是展示。
嗯，
我觉得这个时代没有什么纯粹向内的东西了，
可能是这样，
可能任何时代都没有吧。
我觉得在影视的那个时代可能是真的有吧，
可是影视的东西如果没有人就没有人知道，那你现在也不会知道有影视这么一个东西存在。
我相信在那个时代除了我们所知道的那些影视之外，真的是有很多人消失在山野之中，那种消失
听起来蛮向往的。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大隐于市，大隐隐于豆瓣。
你快别提了。
你不赢的时候就是真正的赢。所以还有意见要发表吗？
我没有意见，我对生活没有意见。
我觉得崔的精神，
也快没有意见，
崔的精神状态跟就是第一次上播客的时候真的完全不一样，
就完全不一样，已经完完全全不一样。你还会叫自己 Sophia 吗？
我们播客成为了你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
我们以后规定吧，就每年来跟他聊一次。
对对对对。
一个青年的观察。
对，我靠，这太行为艺术。
对啊，
我忘了我第一次是什么精神状态。
我记得你那个时候就给我印象很深的是 Sophia 这个名字的出现，就
okay.
你在试图让一些名字和一些实在联系起来，或者说你在试图让每一件东西都有归属。
okay,
我觉得崔当时是一个诗人的思维，现在是一个小编的思维。
你怎么天天都是小编的？
你怎么天天骂人？
当然我没有说孰优孰劣。
okay,
我现在也觉得我的思考方式慢慢的从更像一个记者变成了更像一个
你什么时候像一个记者？
学生。我从特稿记者变成了文化记者，我觉得。
嗯 ，OK。
嗯，
我觉得多跟朋友玩一玩会挺开心的。
是，我也觉得谁不会觉得多跟朋友玩一玩挺开心？请问，
我就说一句废话，我就忍住你的抨击，说一句废话。OK。
好的。
好，我也没有什么话可说的。
我也没有什么话可说。
OK。
本期节目就在沉默中走向了结束。
真是一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的节目，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起标题。
你就把那个脏话和那个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剪，那你可没有成功啊。
什么？我没听到。
他说本期节目主题是教我快乐，我说那你可没有成功，我什么也没有学到。
嗯、
我今天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学到了就是做新媒体小编这个。
我拖延了一个小时去写我的 Python 作业，那就到这儿吧，
拜拜。
大家都有很多
拜拜，
祝各位都有快乐的生活，
拜拜拜拜，
加油加油，拜拜
拜拜。